的牧养，教会的牧养和教会的治理。虽然这个题目比较大呢，但是其实是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有直接的关系。如果你在教会待的时间稍微有些长，我喜欢用个词叫混的时间稍微有些长，在美国教会和在中国教会，你知道牧者或者缺乏牧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又看见朱牧师哈，你如果想知道具体的情况，你可以跟他聊。很多的牧者没有教会，没有在牧会，很多的教会没有牧者，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状况，但是是非常真实的状况。这个不仅是在中国人的教会，在美国人教会也是相当普遍的。你想想我们在 Virginia， 如果华人的教会你能算一算的话，你把北维州的和我们这边一直到 Roanoke Blacksburg， 然后往南边，整个 Virginia 基本 50% 的中华人教会是没有牧师的。所以你知道这边教会的生态，大概知道这样一个状况。那不得不让人家问一个问题， What happened? Why? 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呢？所以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会在这个问题往底再钻一钻。如果我问一个主日学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在教会的主日学待过，都会问，都会知道答案。我有那个 clicker 吗？还是你给我 click？ 你可以做，你可以 click， 没问题。If you want. Thank you. 哦，你们还有这样。所以我 click 一下，他要人工 click 一下哈。是我 click 他是吗？这样。All right, OK. 所以这个世界的盼望是什么？填空题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应该能答出来。这个世界的盼望是什么？哎呀，主的再来 ，Jesus， right？ 那小孩子都会答嘛 ？What's the hope of this world？ 小孩子 ，Jesus， 只要是答 Jesus，everything is good， right？ 所以这个世界的盼望是耶稣，难道不是吗？你没有底气呢，是吧？为什么教会没牧师呢？就是没底气嘛。这个世界的盼望是基督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或者你心里头有没有这种意愿，或者讲这种发自心底的同意，世界的盼望是在基督，对吧 ？How do we know？ 如何表现出来？世界的盼望是在基督。他说他是世界的光，对吧？他说他是这个世界的盼望。刚才刘弟兄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，这是 focus on Jesus。 这个世界的盼望在基督，他的表现是怎么表现？基督的身体是谁？以弗所书第一章，对吧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如果我说刘杰弟兄，我叫他的名字，你看见的不是一个空旷的一个概念，是吧？不是一个简洁的，看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戴着眼镜，这样的身材，穿着这样的衣服，是个有血有肉的人。所以你看见刘杰弟兄，他的影响，他的做事，他的表现，是在他自己的身体上、肉体上能够表现出来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影响是在教会影响出来，教会是他的身体。所以我们说耶稣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影响，他是我们的盼望。盼望怎么彰显出来呢？ The church， 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当上帝耶稣在讲到他的身体的时候，讲到教会的时候，他说 We are the city on the hill or the light of this world， 我们是山上的城，我们是世界的光。有人说，那你这讲圣经，你当然是这样讲了。你看看，这个世界的盼望不是还是疫苗吗？对吧？对吧？你现在这个疫情也不是你们基督徒祷告出来了，你们祷告很长时间了嘛，最后弄了半天还是疫苗嘛，现在在研发新药嘛，对吧？大家还是戴口罩啊 ，social distance， 不是还是这些东西吗？这跟你们教会有什么毛关系啊？你为什么说基督世界的盼望是教会是基督呢？再问你一个主日学的问题， 我没有放在这边。再问一个主日学的问题，教会存在或者你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是二年级的问题，一年级不太容易答，一年级只要答 Jesus 就行。Yeah, glorify God, 荣耀上帝，对吧？荣耀上帝，基督徒的目的是荣耀上帝。小亚历问答也这样讲，从几千上千年的教会的传统都是这样说，我们存在的目的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把耶稣基督他自己主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。 What does that mean? 什么叫做上帝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？我们这段时间在 Lynchburg 教会在分享啊教会的信息，我们现在刚开始讲到第二章，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其实就讲到基督徒他或者教会他的功用，或者上帝在教会中在你我的身上所做的工作，就是把上帝真理的仁义跟圣洁表现出来，你可以叫做glorify God。 什么叫做 glorify God 呢？就是把耶稣自己本身的荣耀通过你我能够彰显出来。 OK, what does that mean? 我用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，就是上帝创造你创造我，他自己的心意能够被彰显出来，或者上帝创造你，他在你身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潜力能够发挥出来，这个叫做 glorify God。我们以前是死在罪孽跟过犯当中，神叫我们活过来，对吧？这是在二章第一节啊，这是在第一章所讲的内容。他让我们能够活出来，然后把旧的东西扔掉，把新的东西放在我们身上，能彰显上帝的仁义、真理的仁义跟圣洁。所以荣耀上帝他的工作，荣耀上帝的中心，在座的各位是你我把上帝创造我们应该有的这种潜力给造出来，这个叫做荣耀上帝。我不管你是做医生，我不管你是扫地的，我不管你是做总统的，上帝让你有这样的职分，让你有这样的工作，你就把他的潜力最大的发挥出来，这个叫做荣耀上帝。作为教会来讲，那当然刚才说讲到疫苗哈，他们在做的其实是在荣耀上帝，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而已，只不过他们做了这些事情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，就是把自己尽的本分，说这个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和怜悯，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，这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内容。所以我们在荣耀上帝，作为个人荣耀上帝，是把我们自己上帝创造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。作为一个教会，荣耀上帝是一个群体，这一个群体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当这个群体 present 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，这个群体是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，它彰显的是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。 OK, 什么意思？你们在你们的生活中见过一些特别你喜欢的人有吗？要不就是特别的美貌，特别的健壮，身体特别的有 shape, 或者他谈吐非常的高雅，他对人为人处事非常的 nice, 你见到这样的人以后，你愿意跟他亲近，或者甚至被他所吸引。所以教会在上帝的心意当中，如果现在有人从这个门里面进来，有人加入到你们的小组里面，他能不能感受或者经历的跟这个世界一切的群体不太一样，不是说 in a bad way, 你们讲了一些他们都听不懂的黑话，属灵的黑话，他们觉得是不一样，但这群人比较 crazy,不仅是这样，是他自己被你们的生命所吸引。这个是教会应该有的状况，就是叫做理想的状况。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那当然在以弗所书中间提到的第三章里面讲到个人的生命的表彰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，这个老板跟这个雇佣者之间的关系，讲到很多一大堆的东西，讲到这个教会表现出来的身量应该是什么样的身量。我记得你们在去年还是前年分享过以弗所书，这里就不没有更多时间来讲。但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保罗他说他有末了的话，对吧？末了讲什么？你们要依靠神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 在他面前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上帝全副的军装，抵挡魔鬼的诡计。魔鬼的诡计啊，因为你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属灵的，乃是执政的掌权的天冲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军装是什么军装？真理腰带、公义、护心镜、信德、藤牌、福音的鞋，然后圣灵的宝剑，对吧？他在第六章讲什么呢？教会是上帝，是这个世界的盼望，是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。魔鬼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吗？ No。 所以他在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属灵的征战，这个征战的对象不是张弟兄、马弟兄、某个牧师、某一个谁谁谁，不是谁谁谁，是属灵的恶魔，是这个征战是属灵的征战。OK， 我忘了第二次，不是第二次鸦片战争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。第二次伊拉克战争，美国开始发动的时候，他做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行事情？什么行动？哎呀，那时候你们都不在美国吗？啊、嗯？电磁干扰，斩什么？哎，两军先打仗，如果有征战的话，我先让你这个地方群龙无首。You are done, it's over。首领一旦被挪掉了，这个整个组织它一定会慌乱，一定会 dissipate， 一定失去战斗力。魔鬼的工作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与他的征战。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教会的牧师给拿走。他拿不掉耶稣，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，但是可以他把教会的牧师拿走。有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，可能让他犯罪，可能让引起纷争，可能让弟兄姊妹出现问题，等等等等，只要把他的元首给拿掉，教会就一定散掉。所以我在这里说 introduction 啊，我们在这里做的一些事情，虽然我们人不多，虽然我们很软弱，虽然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，我们做的是一件影响世界的事情。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。教会的生态决定了这个世界的生态。这个世界非常的黑暗，你我都知道，不仅仅是道德的败坏，人心的腐朽，没有对未来没有任何的盼望，不仅躺平了，现在连生孩子都不生了。There is no hope. Why don't, 为什么大家不生孩子呢？ Because there is no hope. 生了以后跟我一样吗？都很痛苦。或者跟大家一样都很痛苦。为什么要生他呢？ Because there is no hope. 耶稣基督通过他的身体教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盼望，让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是有一位上帝的，这个上人是有问题的，耶稣是唯一的救赎，人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被完全的恢复，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，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，给教会的托付。但魔鬼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群龙无首。 There's no pastor, it's not being cared for。 这是教会现在的状况，教会跟这个世界其实已经越来越像了，教会的离婚率跟世界的离婚率基本不差的。这个世界有纷争，你们的教会混的时间长了，教会的纷争更痛苦更激烈。这个世界有勾心斗角，教会里头也上演了宫心计啊、甄嬛传啥的，同样的事情，大家都在说我听谁的，都在说谁最后做决定，这个建这个堂，这个要这样的颜色还是那样的颜色，大家都吵得不休，跟世界没有本质的区别。That's the reality， 这个是现实。魔鬼的工作是破坏基督的身体。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，有从以弗不是以弗所，以西结书第34章，34章非常长，我们从第11节是往下读，但是在前10节的内容，耶和华说他要对他的牧人发预言，就是要斥责他的牧人，当时的以色列的牧人。以西结书已经到了34章了啊，在整个以西结是被掳的先知嘛，他当时已经在巴比伦的加巴鲁的河边，然后看见上帝的异象，整个的以色列城已经耶路撒冷城 在34章已经完全被毁了。33章有人有从耶路撒冷来的使者告诉他 It's done, it's over, 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了。所以他在发这个预言，然后告诉以色列人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为什么神的家如此的败坏，上帝的荣耀会离开神的家，为什么人对上帝一点都没有真实的感应，或者不觉得上帝是真实的，为什么我们生活在痛苦当中，甚至生活在被掳的这样的状况当中。34章以西结34章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个状况，就是在你们中间带领你们的这群人他们出现了问题。所以从34章的内容今天我不会一节一节跟大家讲，我甚至中间跳了很多的东西。在34章的内容可以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。我们现在教会在寻找牧人，各个教会都在寻找牧人，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认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状况，我们自己作为会众，作为基督徒。第二个，认识到牧者的有限。第三个，认识到真正什么是好的牧人。所以我们来看以西结34章。当上帝讲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用一个词来形容，他说他是 shepherd， 他是牧者。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了400多次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。那他如果是 shepherd， 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？ horse。 We are sheep， 我们是羊。在圣经里面有了100多次讲到我们的真实的状况。羊这个词啊，Oh, that's so cute. Fluffy little, you know, white cotton ball. 我们看想到羊的时候，觉得不仅是 cute， 有羊毛可以拿走，脂油可以拿走，肉也可以拿走。Oh, it's so good. 圣经讲到羊的时候，这是讲到对我们真实状况的描述。这个是一件非常有侮辱性的词。羊是非常愚蠢的动物。我们在 Lynchburg 教会，年轻人大家都知道。但我说 Who are you? We are stupid sheep. 他们自己都会这样讲啊。They are really, really stupid, stupid. 羊是非常愚蠢的动物。这是2005年，这个是应该在土耳其发生的一件事情。2005年，一头羊决定从悬崖上跳下来，然后有多少只羊跟着他呢 ？1500。1500只羊跟着他，就自己他先跳，然后我们就跟着一块跳。最后有450只羊 were killed， only the first 450， 前面450只羊掉下悬崖死掉了，后面的羊都没死。为什么？对，他掉在他身上。所以1000多只羊，你说这叫瞎子领瞎子吗？这说明什么？羊是非常愚蠢的，他们是没有方向感，他们是没有无助的，他是没有辨识力的，而且非常骄傲跟自负。羊在圣经里面，当讲到羊的时候，它其实你记住一个词，就是非常愚蠢的动物。Yeah， 因为他们是，你可以说善良，也可以说无助。因为他们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谁带他们，他们都可以走。他们不能做什么，你把它放在一个地方，你说有些，你像我们比较聪明的啊，你吃一个地方，你把草吃到快没有了，你换个地方再吃嘛，然后回来这边草就长起来，你接着吃嘛，对吧？羊是吃完了以后，然后就饿着坐在那儿。That's how they do it。所以当圣经把这个词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，其实是。讲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我们是一群无助的，是没有方向感的，是没有辨识力的，谁带他都可以走。更重要的不是这些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觉得我们是羊，我们觉得我们是 horse。 什么叫做 horse 呢？你现在把两个动物放在那边，你让羊放在那个放放放放把它放野生放养， 你把马 horse 跟野生放养，两种非常不一样的结果。 horse 会怎么样？变成一只野马，脱缰的野马，非常的自由，在草原上驰骋。羊呢就死了，要不就是被狼给叼走了，要不就自己被饿死了。 We are not horse, we are sheep。 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些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被牧养。 I can be my shepherd, nobody tells me what to do. Right? I can do this. I got the Holy Spirit. I got my Bible. I got everything. I don't need anyone. Individualistic, 个人的主义。Because we are sheep. 耶稣讲到羊的时候，他说99只羊，他寻找一只，对吧？然后你看看耶稣在这那个比喻里面所有的动作，把它打倒，背在身上，你以为是背在身上，哦，这是 No， 因为羊它不想被牧人带回到圈里面，所以耶稣要把它打翻、打晕，扛在背上带走。这就是我们的状况。如果在座的各位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不是说我就是牧师，然后就比谁是谁高一等，我们都是 sheep。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本分并不是特别清晰的话，我们对待牧者的职分就会有非常大的误解。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来到这边成为你们的牧师，如果在座的各位都是 shepherd， 他只不过是 another shepherd。 哦，那他就是雇工了。雇工就很容易嘛，雇工就有雇工评价的标准，对吧？所以严老师他是 UVA 的教授，你可以说是 UVA 的雇工，对吧？啊，是的。所以到年终的时候都要有评价的，对吧？啊，你们现在还有哈，虽然你已经 tenure 了。你的 productivity 到底怎么样？你拿的 grant 到底怎么样？你的 publication 到底怎么样？如果你两年没有拿一个 grant， 没有发表一个文章，也没有教一堂课，严老师你觉得你会去哪里？该去哪去哪嘛，谁管你了，就是别在这待了，就这意思嘛。就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中间的一个牧者或者一个 pastor 或者一个长老或者一个，他只不过是我们中间的雇佣的一个人，雇佣者的一份，那我们衡量他，这有宗教的衡量的方法。宗教衡量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 A, B, and C。 哪个 A, B, and C 的？ Attendance, Building, and Cash。 所以现在尼利在这边成为牧师了，三年以后大家会对他有一个考核。什么考核呢？我们这边现在做的有50个人如日聚会，三年以后你打算要成为多少人？150。好，这好，感谢主啊，有这样的定啊。500， OK， 好，立下军令状了哈。 Attendance 500， 要不要建堂？要。 Building， OK， 多少奉献？神供应，不管怎么样， Give me a number， right？ 所以 A, B, and C 三年以后，我现在对尼利牧师有个考核。你不说500吗？怎么现在成30了呢？你不是 Building 吗？怎么现在美国教会因为你的原因不要在这边聚会了呢？ What's going on here? Cash, oh my goodness, 连你自己都养不活了， it's bad。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考核他，三年以后他怎么样？该怎么样怎么样嘛，对吧？ Out。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上帝面前，我们自己的本分， We are sheep， 我们需要被人牧养，需要被上帝牧养。你看待一个牧师，你看待上帝对你的牧养就完完全全不一样，心态完完全全不一样。 They are not employee, they are shepherds。 当然我们知道有些很多具体的操作，但是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和各位在座的各位一样， We are all sheep， 我们全都是在上帝面前 他的上帝面前的本分就是羊，失去方向，无助，没有能力，骄傲和自负。在34章，以西结束34章，讲到牧者。当然一节到十节主要是讲到对牧者的批评。这一段圣经讲到对牧者的批评，有一个中心的一点，就是所谓什么是坏的牧者。坏的牧者不是他有婚外情而已，不是他道德上出现的问题。坏的牧者在这段圣经讲到是他牧养自己，这个叫做坏的牧者。在这段圣经里面其实提到第二节就讲到牧哈，这个词其实不仅是讲到上帝的家里面的领袖，牧是其实讲到这个属世的领袖，同样的原则。你记不记得三国演义里面刘备他叫什么益州牧嘛，对吧，他是有不同的牧，所以这个词在中国里面其实比在西方更有意思哈。牧这个词其实讲到一个地方的领袖，所以它不仅是讲到教会，讲到神的家，也是讲到世俗的领袖，甚至更小一点，你说领袖跟我没关系，在座的各位你是不是领袖？当然是了，你有家嘛，对吧，上帝让你在这个家里做什么？做脚垫子？ No， 做头嘛。 That's the leadership。 所以你自己在你的周围的朋友，在你的家里，在你的小组，在教会，在工作的岗位上面，其实你都在发生一种领袖的作用。 OK， 这段圣经里头讲到坏的牧者的根本的问题，就是第二节所讲的，他是牧养自己。牧养自己在第三节跟第四节我没有读哈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，在第三节第四节，然后在第十六节跟他做了一个对照。第四节讲到这群人是干什么呢？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家里面，有软弱的他们不去养壮，有病的他们不去医治，有瘦弱的他们不管，有这些已经被踢出去的他们不去领回，失丧的他们不去寻找。所以这群牧，而且最后讲到他们与强暴来强制他们。所以坏的牧者他不仅仅是他的动机，他在一个地方担任一个牧者，或者担任一个领袖，或者家里面做一个父亲或者什么，这些领袖他的动机如果是自我为中心的 self-centered， 牧养自己的话，他基本会出现两个状况。哪两个状况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四节，一个是 negligence， 叫做玩忽职守，就是你自己的工作本来是要牧养群羊的，现在这些群羊成为你可以发财的或者让你自己高升的跳板。你在第二节还是第三节里面讲到，说明他们吃脂油，他们杀肥壮的，他们穿羊毛。在圣经里面讲到牧者的时候很奇怪啊，不管是摩西、大卫还是雅各，这些羊都不是他们的，没一个是他们的，为他的岳父，为他的叔叔，大卫也不是自己的羊，对吧？这些羊拿出来作为牧者是要为这个羊的 owner 负责的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脂油的时候是献给谁的？献给上帝的。羔羊羊毛是给谁的？给 owner。 但是这些牧者吃着脂油，穿着羊毛，宰杀肥壮的，意思就是我做牧羊的工作，你们呢只是让我高升的一个机会而已，只是让我发财的一个借口而已。 That's really bad。 他两个表现，哪两个表现呢？第一个就是 negligence， the crime of dereliction， 玩忽职守。在第四节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这些教会里面有问题的都不知道， really don't care。 为什么？会花很多时间的。现在如果钟弟兄找到我一起吃火锅，大家就很高兴了啊！一起吃饭，如果他现在心里头有很大的难处，你们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坐过的，希望你们都有一点点牧养的经验，在你们小组的里面 有谁找到你打电话，你觉得十分钟能打完吗？十分钟的电话，弟兄我就找你聊五分钟，你说好啊聊啊，五分钟变十五，十五分钟变三十五，三十五四十五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他在那边讲啊讲啊，我很痛苦呀，我很难处啊，哦 ，it's freeing。牧养的工作是非常痛苦的工作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把你自己的命交出来，来侍奉他。作为一个牧养自己的人，这样的事情越少越好。我如果是一个牧师啊，说好了哈，一个礼拜四十小时。我如果牧养自己的话，一个礼拜四十小时的工作，对吧？就是你们都四十小时，我也四十小时，按照四十小时给工钱嘛。现在我现在去刘杰弟兄探访，就是咋弄啊？我探访一个小时啊，你要不加薪呢 ？Extra time, overtime, come on, man。我汽油费怎么办？对吧？然后看探访他了，又去他家了 ，overtime。所以你不让我这样做也容易，就不让他来找我，不要让他来找我，我就没有事情。教会 fall apart， 瘦弱的没有得到喂养，没有养壮，有病的没有得到医治，受苦的没有得到成果。Because I don't want to， 因为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的精力，因为我生命的中心 is me， 是我自己。所以第一点就叫做玩忽职守。第二点呢，滥用职权。你看这第四节的最后一点，他用强暴辖制他们，这也是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表现。因为我对教会有雄心壮志，特别的注重真理，所以呢我害怕你出问题，你一切的事情我都要管。 Control freak。 礼拜天是归给上帝的，你为什么要去中文学校，连 Costco 都不开？你现在要跟别人 dating， 我们这边教会没有特别多的年轻人，为什么你 dating 那个人不是来教会的？你要想 dating， 必须要通过小组长和牧师的同意。如果你现在 dating 是一个不信主的或者不来教会的，要分开，然后祷告，要悔改。这些故事不是我编的哦，这些故事是在人身上发生的。That's called abusive。在座的各位，即使你在教会中间没有发现，在你们家里头有没有？一定要学钢琴嘛，一定要打篮球嘛，一定要 Ivy League 嘛。我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父母，就是我的梦想实现不了了吗？你要给我实现梦想。 It's still about me， 说起来很好听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好。 No， you are not， 你是为了自己好而已。所以牧养啊，你可以完全不管他，因为你自己的舒适。你也可以非常非常的管他，到了一定地步 become abusive。 所以这个原则它不仅仅是讲到教会的原则，讲到各个领袖的层面上，他的职位都有这原则。 The motivation， 这根本的原因就是第二节所讲，这群人是牧养自己。 We are allself-centered， 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当你们在你们中间有牧者的时候，为他祷告，因为他也是羊，他也是被上帝所管教的罪人之一。我过一会儿会讲到，我们看到牧者应该是个什么，应该是什么样的牧者，应该是大家可以接纳的牧者哈。讲到认识牧者的有限，牧者的职责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刚才我们讲到，有瘦弱的你们却要养壮，对吧？ 吧？有医治的你要啊，你有病的你们要去医治，有受伤的你们要缠裹，对吧？这些他们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牧者的职责其实并不是非常难的，他可以供应，他可以引领，他可以医治，他可以保护，你把这些词全都放进去，其实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做的工作。耶稣基督他的职分是什么？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这大家都会都知道啊。先知是什么意思？是代表上帝给人讲话的，就是这些瘦弱的，他们没有得到喂养，没有被养壮。弟兄姐妹，教会里面基本最根本的问题，最根本的问题不是道德上，这些问题都是表彰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大家是没有供应的问题。权柄，教会的权柄不是来自于某一个位置，来自于上帝的话。当上帝的话没有被讲清楚，没有被解开，愚人就不会被通达，然后就一群愚人在一起，然后就互相的顶。 That's the problem。 所以先知的职分是把上帝的话带给人。你说我们现在就是讲到教导这些工作，如果这些工作不行，弟兄姐妹在小组、在团契、在教会的教会的聚会没有得到话语的供应， It's over， 没有真理， It's over， 也没有权柄。我如果现在在这边，基本上我因为我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嘛，所以我敢讲，你们也不会怎么样我，对吧？因为我在美国已经20多年了，各个教会在座的很多人也去过不同的教会嘛。最后教会牧者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，绝大部分都是出现在这个上面。大家不太说了，因为这个牧师真的是尽心竭力啊，帮人搬家，带人买菜啊，天天探访呀，打电话，人真的是很好，但真的是听不下去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 totally pointless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，我敢讲，我如果现在坐在这边，我就变成论断了，我在讲自己哦。所以话语的供应如果不在，弟兄姐妹也不敢怎么说他，但是非常的 frustrated， 因为人真的很好，怎么办？就开始给教会、给牧师开始定一些的东西了 ，ABC 啦那些东西了，牧师你怎么看啊？为什么现在教会带不起来啊？就开始有一些的 frustration。牧师呢也很 frustrated， 我在这里边这么辛苦的在这边侍奉，你们天天的都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天天的还不愿意被我带领，我呀我是好牧人，你们是恶羊。他说我们是好羊，你是恶仆人。你看，就大家都用互相的上帝的话互相对骂， that becomes a problem。 然后我带一群人，你带一群人，分多少教会最后成为这个样子？ countless， 太多太多的教会最后就变成这样子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这个地方没权柄，讲台上没有上帝的话得到解开。一旦上帝的话被解开，他有滋润的功能，圣灵会做他的大能，弟兄姐妹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，当然牧师会被尊重了，当然这个职分会被尊重。 Why？ 因为他是先知嘛，他在做耶稣的工作，他当然会被尊重了。 Because he is representing God。祭司是代表人到上帝面前，他的工作的中心是献祭，给谁献祭啊？带领百姓嘛，献到上帝面前嘛，自己的命可能都没有的嘛，赎罪祭、赎愆祭、摇祭、素祭、举祭，全都是把带到上帝面前。 What does that mean？ 如果先知是把上帝的话降下来带给人，祭司就是把人的问题带到上帝面前。所以牧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在人的里面，在人的中间，了解人的难处，了解人的问题，与哀哭的同哭，有喜乐的同喜乐，把一切的这个问题带到上帝面前来祷告。如果一个牧者他只是站讲台，他真的没有办法牧养，因为 I don't know you， 我不知道你生命中出现的难处跟挑战到底在哪里，我跟你讲的全都是空话，全都是口号。祭司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 祭司是代表说你一定要知道你所牧养的人到底是谁。如果一个教会教会里面的一对夫妻经常来教会，经常参与教会的事工，然后发现他们要离婚，然后牧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， That's something terribly wrong. Terribly wrong. 都来了，都不错啊，挺好的。然后是牧师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什么事？我跟我太太昨天办了手续，什么手续？我们不在一起了啊。出什么事情？Because they are not doing this. 没有在做祭司的工作。君王是讲到权柄，是讲到治理。一个教会的工作，当然我们说要这个权柄，你可以说是自己个人身上的权柄，你生命有上帝的能力在中间，教会的治理是非常重要的。10:45开始聚会，谁来领歌，谁来祷告，小组怎么样的安排，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门训，做什么样的领袖培训，弟兄姐妹应该参加什么样的聚会，怎么样传福音，这些东西都在做一些的安排，这些安排是君王的工作 the power。 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边讲到供应、引领、医治跟保护，其实都是在反映耶稣基督他的身份，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没有一个牧者在这个地上，包括在上面讲的，没有一个牧者能够在这个上面三个都能做到。 That's only one， 耶稣基督。牧者是软弱的，因为牧者是人，他也是羊，他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而且即使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，他也没有这种能力。当你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可能在凌晨2点睡觉，你也没办法叫他，对吧？人是有软弱的，人是有限的，人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在座各位，即使你们在找牧师哈，不要把你的全部的希望都架托在牧师身上，因为你再给他一个他没有办法担的担子，因为他是软弱的。即使他有恩赐，先知、祭司跟君王，他也是软弱的。 OK， 那我们看第三点， The good one， 好牧人是什么样子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我要做你们的牧人。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很多的坏牧人，上帝要把他们废掉，他亲自要做他们的牧人。但是他说他要兴起大卫，我们知道大卫已经死了几百年了嘛，是吧？这个兴起大卫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。在最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的时候，他说我是好牧人，他不是说 I'm a good shepherd， 他是说 I'm the good shepherd， 我是那个好牧人。当时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犹太人就非常非常讨厌，因为他们知道旧约上帝说他要做他们的牧者，耶稣就在讲自己是上帝，所以就想把他弄死啊。上帝的牧养是个什么样子，在以西结书34章里面有8个不同的福气。你如果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我们因为对以西结书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，所以我就不在那个上面花太多的功夫，我就把我的 focus shift 到诗篇23篇。我来挑战一下大家，要不要背一下？可以背一下哈，我没有放在这边了。背圣经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。来，我们背一下。你如果不会背，没事，听旁边的人背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是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却不致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当你在生命中间最难处的时候，最孤单的时候， 最有挑战的时候，上帝会用这段圣经来牧养你。把它背下来。我们来看一看诗篇23篇的前三节。你看前三节讲到他，对吧？刚才我就画这个重点，他。后面几节四五六讲到你，对吧？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。后面说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照你的肝都安慰我。而所以他在前面是讲到这一个牧者，后面是讲到被牧养了以后他的生命的状态是个什么样的状态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在你的生命中，在我的生命中， Do you feel want? 你一直会感觉到有缺乏吗？ Oh, if you're honest, you always say yes. 如果我们诚实的话，我们说 Yeah, 我就有缺乏，我就缺那点钱，我就缺那个身份，我就缺我孩子听话一点，我就缺我自己 somehow 让我自己的人生能够更丰盛一点，缺这个缺那个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个对特别中产阶级的人啊，这叫做中年危机啊。什么叫中年危机呢？就是你觉得你的生命中有缺乏，但是呢你又觉得没乏了，这叫做中年危机。你想当系主任啊？你想当比系主任更大什么？要定了 ，OK， 要偏向来当院长哈、啊。但你估计你就水平就在系主任了，怎么办？中年危机，院长是当不上了，所以换车、换房、换太太，换太太没胆了，换车没钱。It's stuck in there.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呢？因为我觉得我有缺乏。如果耶和华是你的牧者，你的生命一定不会有缺乏。为什么？他底下就讲，因为他，你就跑到下面去了哈。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，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。那我们脑子里面有这个图画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，哦，一片绿色的草坪，我在上面吃呀跳呀，我放了 so happy。 No， 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在当时的背景，青草地，哦，怎么跑这么远？哦，我没有把那个图画放进去啊。青草地跟溪水旁啊，是一件非常缺失的事情。在当时的牧羊的这个场景全都是荒漠，所谓的草地就是有那么一两片草在那边，水也是很缺乏的，是没有水的。它不是说一个大的像 golf course 一样，就打高尔夫球场地一样啊，那么漂亮的草，然后中间有一片水，我想喝喝想吃吃。 No， 在当时的场景，羊是在旷野当中，它没有方向，得不到帮助。上帝使他能到青草的地方，然后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，这个是上帝的引领。你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不停的追求，一直不停的拼搏，你想要的，我们以前讲过，就是真正的安息。你讲到所谓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满足，你得不到这个满足，你就把你的满足的这个 threshold 越降越低，越降越低，到最后就是苟且的活着。但你大概知道你心里头没有真正的满足，你在这个世界上一直的追求。上帝说，我可以把你带到那个地方，我可以让你躺卧在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。 I can do it。 为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停的去挣扎在追求呢？ I can do it。 这个是上帝的牧养。我们说上帝 That's OK， 你老人家先歇着，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去，我两年保证不来祷告烦你。 We do that all the time。 上帝说 You don't even know who you are，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的状况，我们自己生命的无助，生命的没有方向感。他领我们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。 它让我们的灵魂苏醒 ，wake up。上礼拜在 Lynchburg 讲，然而神让我们活过来。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上帝让我们活过来。在座的各位，我们虽然活蹦乱跳了，我们虽然是活着，但是是死了。虽然我们是基督徒，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基督徒，但是 functionally we're still dead。因为当时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权柄，就是现今在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，对吧？这是保罗所讲的。我们现在生活的状态，难道不像这个样子吗？这个世界的做决定的方式，也是我们做决定的方式。这个世界受到你在这个世界受到的冲击，你会 depress， 他也会 depress， 你会 anxious， 他也会 anxious。你们跟世界有什么区别呢？但上帝他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，I can wake up。这个 wake up 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能看见一个真实的世界的状况。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horizontal 而已，不是你眼睛看见、手里摸见的，就是的。There is another dimension， 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维度，这个维度是耶稣基督带给我。这个世界的真实的状况是 ，there is an eternity， 是有一个永恒在里面。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个永恒彰显给我们看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从死里面复活。在座的各位，你几十年、十几年在这个地上的时间，如果不是活在永恒的里面的话 ，You are wasting your life. I am wasting my life. 耶稣做的工作，上帝做的工作就是 wake you up. 他使我的灵魂可以苏醒。你在这个地方天天鸡毛蒜皮了，张弟兄说过一句话，心里都很难受了。弟兄姐妹讲了这样了 ，Oh come on, do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. 这个是上帝让我们灵魂的苏醒。为自己的名，为他的名，不是为我们的名，为他荣耀的名，引导我们，不是强制我们，不是揪着我们，踹着我们，不是压制我们，引导我们走，不是跑哦，不是跪着，不是拖着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，走什么？义路，好的Righteous 在上帝面前是可以被接纳的，这个是条路，这个不是门哦。我们经常祷告在上帝面前说，求上帝给我开门，对吧？觉得好像门一开这事情结束，上帝不用你了，门已经开了， Thank you very much, I can do it now. No, 上帝要做的是一步一步带你往前走。上帝不是给你开门而已，上帝是给你引路。上帝的牧养，他是采取完全的主权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在他的面前是不需要有缺乏，他可以引领你，他可以带到你生命中最需要的地方去，他让你的灵魂可以苏醒，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你。 OK， 当然你继续往下看了，我们就不往下看了。你虽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在你生命中间碰上最大的难处，最大的难处是什么？命都没了嘛，最大难处不是你的命没了，你周围的人的命没了，这是分离，是最大的难处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死亡只是一个 shadow， 因为这叫死荫的幽谷，这个幽谷非常的幽暗，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难处，非常的孤单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讲 ，always just a shadow， it's not that scary， why？ 因为他与我同在。他的杖、他的能力、他的牵引、他的杆都安慰我。说到敌人面前摆设宴席，这个宴席当然是得救的，不是得救，得胜的宴席。宴席是庆功宴，得胜的宴席。他用油膏了我的头，福气是从外面来的，不是从我们里面来。最后诗篇这个作者大卫他在这边讲到说，他且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。他跟这位上帝、跟这位牧者有着直接跟亲密的关系，这个叫做上帝的牧养。在以西结书34章讲的 exactly the same thing， 只不过他讲的稍微的多一点。 How do I know？ 你和我知道，怎么知道上帝他真的是在牧养我？哦，你讲的这么多，把诗篇讲的这么多， How do I really get it tangible？ 就是我能够真实的体验上帝是在牧养我。我怎么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大话而已？耶稣说好牧人，他是好牧人，然后他下面一句话讲什么？好牧人怎么样？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这个词是让人非常难以明白。你们家养过狗？谁养狗养猫的？哦，如果你特别喜欢宠物的话，你会给他们穿衣服啊，干什么干什么，给他吃最好的东西啊，带他遛啊，哦，拍拍啊，乖什么，带他看医生。如果他现在出现危险，跳到火炉里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也跳进去。你再爱这个羊，你再爱你的宠物，你也不会为他舍命的嘛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。好牧人不是只是对我照顾比较好而已，这个还可以做的，为羊舍命是不可能的。特别耶稣知道我们是什么羊，我们的本性，如果你真的面对你自己，我面对我自己，你可以这样说，我不怎么样。如果耶稣知道你的真实的状况，你的真实的状况你自己都没办法面对，你的太太，你的孩子，你周围的同事都没有办法变，都没有办法面对你这个礼拜想的事情说的事情，你敢在这个地方讲给大家听吗？我不敢。因为你如果知道我这个礼拜想什么做什么，你不会请我到这边来。如果我知道你这个礼拜想什么做什么，我都懒得理你，我都不跟你讲。耶稣知道我们，他还为我们舍命。这件事情不是人能做的。当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，他是讲到上帝真实的爱。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为我们死，神的慈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教会没有牧者，家里头没有先生，这个社会，这个政府没有领袖。We don't have good leaders, but we have Jesus. 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宝血给我们立了一个约，这个约就是他爱这个世上属他的人，他就爱他们到底。虽然你没有牧者，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者。我们说到好牧者的时候是看到了这一点，耶稣寻找亡羊，但是耶稣讲的好牧者是他自己把自己的命献给我。如果教会再请一位牧师，大概应该怎么样看到这位牧师是个恶仆人还是好仆人？ It's very hard, 非常非常的难。我如果现在在你们这边面试哈，你就给我在一个礼拜在你们中间面试，你看不出我有多糟的，因为我把讲到最好的笑话呀、包袱呀都留出来给你们了，对吧？然后我就把笑脸装出来嘛，对吧？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反正我肯定要这样做嘛。真正的好牧人和坏牧人 You don't know until you live with them, 在你们中间你才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。你如果想知道什么样是好牧人跟坏牧人，他基本就一个条件，就是他是不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从哪两个方面来看呢？第一个，他是有圣灵的果子；第二个，他有圣灵的恩赐。圣灵的果子比圣灵的恩赐要重要的多。圣灵的果子有哪些？我们不是在这个教会，我们以前讲过。来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。哎，节制上最后一个哈，这个果子是一个，不是九个，是一个果子的九种不同的表现。他不是只是有一些他的个性上有忍耐呀，他对人比较好而已， 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，他能够看见自己生命的真实的缺乏，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羊，他知道自己的缺乏。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应该今年比去年生命有长进，他越跟从耶稣越知道对耶稣的需要，越知道对耶稣的依靠，越知道自己是乏善可陈的。我现在做牧师已经做了几年的时间了，越牧养越发现其实不是我在牧养，是耶稣基督在牧养。我一直在觉得谁没事干这呀，没事就别干这。前一段时间 牧师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，因为你哎呀你怎么刚才那个弟兄带的第二首歌啊，听起来比较凄苦啊，但是真实的一个状况就是，基本你就是别人请你啊来帮着做一些事情，你帮着做完了，好的留给他了，坏的留给你了。Basically like that. 你如果做糟了，是你没帮好忙，你如果做好，人家说自己祷告成了。你看 It's just hard. 然后你花了很多的时间，花了很多的精力，然后就会发现大家也不领你的情，也觉得无所谓，这就是你本职的工作嘛。牧师来，就祷告，歇饭祷告。我说是不是这个工资里 cover 了是吧？我只是在这边讲一些调侃的，但是如果我的心态，我的 motivation 是来牧养我自己 ，it's really really hard. And you know what? I always serve myself. 我一直是在牧养我自己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，是以自我为中心。金赫会提醒我，就是我的太太，她说你做这些事情，因为我做事情比较辛苦，她说我是工作狂，她说你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他一直的不停地提醒我，这个是也是对我自己生命的一个最大的帮助，就是这个牧师他的生命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差得很远，是有耶稣基督生命。什么叫做有耶稣基督生命？就是他不停地在悔改，不停地到上帝面前祷告，不停地知道自己需要提高，不停地知道自己没有爱心，不停地知道自己没有忍耐，没有信实，没有恩柔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这种东西越真实，这个牧者的侍奉他的能力就越大。我以前听过一个不好的见证，这是我亲眼见的啊，当时我心都凉了一半了。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者，年龄很大了，不是在我们中间啊，也我不告诉你名字，我不想诋毁人家。我们请他做讲员啊，非常有名的一位牧者，带着他的太太。然后呢，他当然有恩赐了，侍奉经验也很丰富了，我们都想从他那学到一些东西。然后那天下车的时候，然后的门关的突然快了一点，他的手被夹了一下，手被夹了一下，门被手夹起，很痛的哦。这个牧者当时就马上回过去对他的太太说，你明明知道我的手放在这边，你还这么快关门了，这个就没眼。我当时心都凉了，不是对某一个人的诋毁，牧者跟我们其他的人一样，有很多很多未得之地，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但是作为一个牧者，生命一定需要被上帝不停的改变，这是第一点，属灵的恩赐，把属灵的圣灵的果子。第二个才讲到属灵的恩赐，刚才我们讲到先知、祭司跟君王，没有一个牧者是在上帝面前有着三样同样的恩赐，没有一个。每一个教会的生态也不太一样，有些教会是特别需要上帝的话，每个教会都需要。但如果有一个教会，他在教会的领袖当中，他的道讲的就已经比较强了，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可以来分享啊，在讲台上，那这个牧师他可以就在其他的方面有补充了，比如说他在探访啊，他在教导啊，他在侍奉啊，其他方面他在治理啊，所以每一个教会他的生态都不一样，牧者他的功用是跟教会能够相互的补充，相互的合作。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真的不是在他的恩赐，最重要的是在他的果子。
一个教会真是能够起到带领的作用啊，牧者也好，教会的长职也好，他能够带领，他不是看他的能力，是看他的生命，是看他的生命。所以以西结书第34章讲到以色列中间没有牧者，上帝要成为他们的牧者。如果现在讲到我们现在21世纪的教会或者华人教会，牧者是非常缺失的一个状态，但是不需要担心，也不需要气馁，因为上帝说，耶稣说他是好牧人，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，我们一定不知缺乏。我们到上帝面前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来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何等的纠结，你看见这个世界，看见你自己的身体，好像没有那种丰满，没有那种吸引力，没有那种大能。我们真的是为你自己的教会，为你自己的身体来祷告，真的巴不得你让我们这群人在你的面前，当别人看见我们，他们愿意把荣耀来归给创造宇宙天地的主。哦，天父，我们的心有何等的感恩，因为知道你要成为我们的牧者。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，我们永远可以到你的面前来。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不知缺乏。天父，为这个教会祷告，这个教会在寻找他们的牧师。天父，在他们寻找他们牧师之前，求你帮助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你牧养。天父，给我们有这样的心，给这个教会有这样的心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有这种渴慕，对你话语的渴慕，对上帝这种国度荣耀的渴慕，对你自己见证的渴慕，有这种使命感，有这种追求。天父，把这样的 desire 放在这个教会的里面，把你自己的火借着圣灵烧下来。天父，在这个教会兴起一些愿意委身在你面前，把自己的生命献上，像耶稣基督一样把自己的生命献上，为你自己的国度来奉献的人。天父，如果是你自己的旨意，在这个地方能够兴起一些的弟兄姐妹成为这个教会的根基，恩待跟怜悯我们。你知道我们真实的缺乏，你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你，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生命。天父，怜悯跟恩待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